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现在问题比那个还复杂了，不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必须同时要有鸡也要有蛋，就是必须同时要有 DNA 的模板，也同时要有这个蛋白质存在。你本来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光是一个 DNA 的链子我们都碰不起来了，你现在同时又有蛋白质存在，怎么可能这么凑巧？我们大家如果你搞分子生物学，你会知道一个基因要启动要有很多的条件的。那我们就每一个基因前面有个前提啊，有一个序列，这个 sequence 它叫做 promoter area， 就是这个基因的前提。所以一个基因要启动，它一定要有很多特殊的蛋白质在特定的序列的那个地方结合上去，这个基因才能够发动。那你说这个 DNA 都还没形成，这个特殊各种特殊蛋白质从哪来的呀？都是这么凑巧啊。DNA 也在进化之中在碰，哦，这个蛋白质也是在凑巧，不知道怎么就形成。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说这个 DNA 可以通过自由的碰撞就可以自然形成的话，有一个科学家就说，你好像是说当旋风刮过一个垃圾堆，把所有垃圾都卷起来，最后一下碰撞组成了一架波音747的飞机一样。或者你说你就把一只猴子把它放在打字机的键盘上让它去乱按，最后能够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几率有多少？所以你说从这些我们看得见，你从整个分子生物的角度你就看得很清楚，今天你完全要用自然的办法让第一个生命产生，要有第一个 DNA 的链子，没有可能。这就是很多生物学家化学家这样计算出，而这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发现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的哈，一个 James Watson， 一个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做 Francis Crick， 就 Francis Crick 他到现在没有信主，但是呢他知道是 DNA 太复杂，你在地球上根本不可能自然能够形成，他又不信神，那你怎么办？他就说啊，也许啊，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外边来的，啊，外生源的啊，他从这个人别的星球的陨石啊，或者打入地球刚好带一个细胞下来，哎，你就开始有生命。大家一听，他说也有道理啊，有可能是不是？他又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啊，开始纷纷找各种陨石把它磨呀，磨了以后在那边提炼，看看有没有生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办法呀，你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啊。就退一步说，有一天人们真是发现了，真是陨石上带有生命下来，宇宙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边的外星球来的，你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外星球的生命从何而来？是不是你离开地球你到外星球还是同样的问题吗？第一个 DNA 链子怎么合成呢？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是个逃避的办法。而且今天整个化石的证据也是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前边一讲谈到了宇宙的大爆炸理论，现在知道在生物学史上也有一个生命大爆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寒武纪啊，因为我们地层分了好多纪了啊，寒武纪这个地层呢，把它作为是一个标记，是两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划分。就在寒武纪以前，叫做隐身域，就是生命是隐藏的。为什么？因为在寒武纪以前的化石里找不到生命的化石。那寒武纪以后，叫做显身域，就生命都显露了。为什么？因为说寒武纪以后各种类型的化石都出来， 那这个时候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寒武纪啊，突然很多种门类的复杂的海生生物突然出现，在寒武纪之前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一个进化的迹象，从单细胞多细胞怎么就突然就出来了，就好像一下爆炸了似的，所以就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一件事情给达尔文非常头疼的，达尔文时代就知道这一点了，但是达尔文有信心了，他说这个对我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如果我的进化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在寒武纪以前一定可以找到生命，你们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你看这个答案是数据在前还是信心在前？信心在前，对不对？先把这个理论进化论提出来再说，你我这个进化论对你一定能够找得到，他不是先找到了再写进化论，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想我们怎么能有信心呢？到处都需要信心，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只不过看你信心怎么用就是。但是很遗憾，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到现在，确实人们到处去找，找了好几种好几个地方啊，都是所谓的标准化石。什么叫标准化石呢？标准地层啊。这标准地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地层被沉积以后没有被风化，没有被咋风这个腐蚀以后被消失了，它就缺了一点，它这个沉积以后没有被腐蚀掉，马上新的一层就沉，就完全是连续的这个地层。所以在澳大利亚找到，在加拿大找到，那最后在80年代的中期在我们中国也找到，中国找到以后就是在我们的昆明啊，在澄江县的附近找到以后，结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在那边做了十几年的研究，采用了大量的标本，结果呢同样的证明，就是在寒武纪以前地层里边没有生命，从寒武纪开始各种复杂门类的这个生物都出来。所以后来在1995年就在南京召开了一次这个国际的古生物学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世界的古生物学家高度的评价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所取得的成就。最后在1995年都有一篇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澄江化石研究成果瞩目。那么这篇文章里边他提到什么呢？他就提到了有一段话哈，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是发表在1995年5月2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个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近十年来该所，就是指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的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即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哇，这篇文章在这儿了啊！我这是 copy 的，我把日期都 copy 下，就让你看这是真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查证。那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多的思考。但我也觉得很多科学家他们可以面对真实的情况做客观的思考，可以冲破过去的一些障碍，那我当然很高兴。正在高兴还没过去的又一篇，也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在1995年的7月19号礼拜三第八版，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更醒目了，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啊，这过去那篇文章还比较隐晦一点，这篇文章就是向进化论挑战。那他这边其中有一段话是说什么呢？他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 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所以如果根据合成的进化论，第一个细胞是由无机物无生命东西变来的，然后变成单细胞到多细胞，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进化的序列啊。问题现在找不到。当然有人也有从另一个地方解释，他说啊，为什么现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因为寒武纪以前可能好多都是单细胞的软体的生物，它死了以后根本保存不下来腐烂啊。当然这种说法你说有没有道理，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了，但是从沉降化石的发现，连这个借口你都很难成立的。为什么？因为沉降化石的很多海生生物保存的那么好，连口腔啊，连有些神经末梢，这些都在化石里保存下来了，都是很疏啊非常娇嫩的组织，都保存下来。那沉降化石能够保存，为什么别的化石别的地层不能够保存？我也看过一些化石标本，说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或者是一个链状啊，就是这个一个一个被连起来的哈，一条这是藻类啊，藻类或者什么，这显把这个石头啊做切片，做超薄切片，然后在电子显微镜下看，那东西看的视像好像有个圆圈，好像里边有一个盒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东西很难说呀，你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那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定了。如果最后真是你就是说，即便说根据很多科学家说这些单细胞生物大概出现在30亿年到40亿年的地层里，这石头里边，如果这些真是所谓的生物的化石的话，我且不说还可能不是，即便真是，你也找不到从这个单细胞或者到这个丝状的这个多细胞的这个藻类到寒武纪这个几十个门类复杂生物之间没有一个进化的关系，中间连不起来的。所以不管那个是不是，它中间很有很多缺口，完全怎么从一个链状的一个丝状的细胞体就变成这么复杂的三叶虫啊，这些几十个复杂的门类都同时出来了。所以现在整个生命大爆炸寒武纪的起源问题现在很困难，达尔文当初面临的是进化的一个死结，今天同样面对。当然最近我看新闻发现这个大陆啊，最近评论了这个十大科技成就，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有些古生物学家就研究沉降化石啊，就找到了好像是从一种很低级的一种虫啊，怎么样变成人之间的一个序列。他们就是他们的题目大概就是说从虫到人啊，就找到了好像这个进化的，所以这个是被评为这个十大去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但我现在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是看到他这个标题了。但不管怎么样，他只是说到是从虫到人了，虫从哪儿来的他不提，因为我今天这是个死结啊，沉降化石的死结就在这，突然就出来了这么复杂，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今天非常困难。所以你说从生命的起源来看，你要是从按照合成的进化论，从无机物变有机物，从有机物变第一个单细胞，然后再这样逐渐的进化，现在非常困难。为什么？找不到证据，所有的证据指向的反倒不是这种进化的关系，突然就出来。所以这就是目前啊，我所能够了解到的整个在生命起源的过程当中以各种的事实。很多人现在企图要在实验室合成第一个细胞，现在还做不成，他们只能是从这个不同的细胞里边提取 把它磨成粉的，磨成这个云浆啊，不同的云浆组合可以变成细胞。但是这个就本来就是从生命中有生命的东西来的，现在还没有能够从没有生命的东西能够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即便现在的克隆啊，大家觉得非常惊奇的，实际克隆说实在的，日光底下无心事，都没有创造什么东西。你像这个最初的1998年这个英国科学家克隆的这个小山羊德里，实际他没有创造什么。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突破是什么？就是说啊，本来当一个精子一个卵受精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受精卵开始分裂成为两个细胞、四个细胞、八个细胞，这个在胚胎的初期啊，这个胚性细胞是全方位分化的。所以这个由这个没有分化的细胞最后就可以发展为一个整株的植物或者整个的一个动物，手眼鼻子它就不同的分化，是全方位分化的。但是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当这个细胞分化到一定被特化，因为变成眼睛的细胞，变成手的细胞啊，变成心脏细胞以后，它的很多基因就被锁住了，它就没有这个胚性，没有一个全方位分化的特点。你把这个从手上取出的细胞培养，它只能变成手的细胞，它不能再变成别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基因被锁住了，被特化。那么他这一次这次克隆，他这个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他把一个母山羊的一个胸腺细胞啊，乳腺细胞取出来，这是一个成年特化的细胞。他把这个细胞取出来以后呢，他把这细胞核取出来，不要他的这个细胞质，然后再取一个母山羊的卵细胞。把这个卵细胞取出来以后呢，把卵细胞的细胞核去掉，不要，然后把母山羊的这个乳腺细胞的细胞核放到这个没有细胞核的卵细胞里面，然后再把这个卵细胞重组的这个细胞放回一个母山羊的子宫里边让它长。但其实这个它的突破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当这个已经被特化的这个母山羊的乳腺细胞这细胞核进到这个卵细胞里边，和这个卵细胞的细胞质怎么相互作用以后，突然它被锁住的这个基因打开了，所以这个细胞呢就又变成一个胚性细胞，它可以全方位的分化，所以它进到子宫里边以后，最后就长出一只完整的这个小山羊朵里。所以它这次要说科学上有突破，就是在这一点上，把一个特化的细胞重新变成了胚性细胞，但是不知道原因如何，但它没有任何创造啊。因为他用的还是细胞啊，只不过他把母山羊的乳腺细胞和一个母山羊的卵细胞重组一下就是，而且最后还要放到山羊的子宫去长。是这个本身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创造性的东西，他只是说他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特化的细胞的基因打开，实际在植物上早就成了，在60年代啊，那科学家已经用红萝卜的表皮细胞放到培养基里边，最后就长出一种完整的胡萝卜。这60年代就有，不过动物就稍微困难一点。好，所以你看就整个它没有太多的新的东西。而且现在这个多里已经出现老化了。大家想你这个新的山羊出来应该就是新的一代嘛。没想到一年多就开始衰老。很可能就是他原来这个细胞母山羊的这个乳腺细胞已经带有一些老化的东西在里边，是从这里边出来以后，虽然他才一年多，这比较困难。当然现在科学家正在开始在讨论在研究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老化的东西去掉，但是这个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人大家都比较担心呢、啊，说那将来一直克隆下去有没有人要克隆人呢、啊？当然现在全世界政府都在下命令说不一定不许克隆人，但是我相信如果将来技术达得到，可能有人会做的，现在还达不到的，还有好多的困难，不是任何的种都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做的。那现在做成了，山羊做成了，那中国的牛也做成，但是不是所有人做的。我记得这个多里出来以后，纽约一个妇女就说了，他说他很爱他父亲，他很需要再克隆一个他的父亲，就是用他父亲的一个细胞啊，然后和他的卵细胞重组，然后再放到他子宫里再生一个出来。 他愿意出10万美金。当然现在技术还达不到了，也没人敢去做。他如果真做了很麻烦的，你看生出来是他父亲还是他儿子啊，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将来要会带来在伦理上这各方面带来很大的难处。有人说可以啊，我们可以克隆机器人啊，这个人可以作为器脏的来源嘛，对不对？你看很多人都不是有别的病，突然一下这根儿有了毛病了，就过世了啊，或者是肾脏出了毛病就过世了。那我们有这个克隆，而且你有远的那个器脏移植，它跟你亲缘关系不好，你移植上去以后它又出现排他性，你时间长又不行，刚好从我自个儿出来了，就做一个器脏的预备。那如果我肾脏不行了，就从他那赶紧换一个肾脏下来，对不对？我人又活下去了。那这个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那你说这个克隆出来的人是不是人呢？他应该有没有人的基本的权利？如果说你移他一个皮肤，一只手还行，他还能活下去了。一下把心脏给他拿掉，肝脏拿，这个人就死了。那就这个人还算不上人呢？那将来会不会出现两个阶级啊？一个是克隆人是一个阶级，一个是正常的人是一个阶级，两个开始又打了。哇，这些东西你都很难想象将来会怎么样。那刚才还有更复杂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整个的灵魂是如何遗传的啊？我们知道一代一代都有。到现在神，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讲那个问题，大家现在也不清楚，现在又在神学上有好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就是说，当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神重新给他一个生命。再一种说法就是说，当一个新生命出来的时候，那不知三号因什么办法，这个生命也是从父母这样遗传传递下来。那一般现在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罪，孩子生下来也是有罪性的。那如果你说神在新创造生命的时候就再给他一个灵魂，那神怎么会再给他一个有罪的灵魂？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就是从整个圣经联合起来看，它是遗传的。那如果是通过这克隆的办法，不是通过这父母，那将来克隆出这个人有没有灵魂都不知道啊。如果没有灵魂，简直是一个行尸走肉啊！他将来都不知道这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整个这些一切将来会带来很大的在伦理和道德方面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劝大家不要担心，一方面现在根本他做不到，还差得远着呢技术。即便将来有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来克隆人，我信到那个时候上帝可能要干预了。因为人是上帝的杰作呀，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人要敢于要充当上帝的角色，恐怕那个时候神要采取行动，说不用怕，放心大胆。今天你从这一点也看见了科学的局限呢，我前面谈的。你科学本来可以它的这个产物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啊，结果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东西。你像铀哈这个原子这个裂变啊或者是氢弹啊就造成你看光导的问题等等的问题。那今天克隆的技术也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的转基因的一些农产品的出现。那现在大家都说了转基因可能带来问题啊，你别看他吃了转基因好像很好，实际不知道他将来会产生什么问题。所以现在都要求啊，你是转基因的你一定要标明你这是转基因，人家买不买是人家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人家不愿意买那就不买，但你不能糊弄别人是转基因你不告诉别人是转基因啊。所以所有凡是转基因的这个产品都要标明。所以从这一点你看的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不一定完全是用来造福于人类的，你要用的不好，你就可能用来对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刚才讲了，所以你从整个今天的克隆技术的发展，一定会给整个工业、农业、生物学啊、医药给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一点我是相信。我当初我在念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那今天看的这个预言是不错的。尤其现在的这个生物学的技术的发展，这是让人看得真实前途极大啊！你像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你医疗卫生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起革命性的变化。所以今天生物学确实很重要，但是求神来保守我们，能够善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不要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技术聪明才智用来去反对神，去对抗神。所以今天整个克隆的技术，我告诉大家，就是根本日光底下无新事，没有创造什么东西。 没有说从此开始就表明生命可以用人啊来合成，那个人可以创造生命，今天根本达不到这一点。再退一步说，那我们今天我刚才讲了，人没有办法从无生命的东西合成第一个生命啊。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天人们真是从实验室里边用无生命的物质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细胞，我假设打比方了哈，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证明神的创造论就推翻了呢？不一定了。美国科学院现在坚持的还是进化论主流，但是美国科学院在这一点是很惊喜，所以他们在80年代出了一个小册子，他们就谈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个小册子说，人会不会有一天从实验室里边能够制造出第一个活细胞呢？答案是不知道，就是很遥远的。但是他说，即便有一天人们从实验室合成了一个活的细胞，也并不能够表明当初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有一天人真是从实验室里边合成了从无生命的东西制造出第一个活的细胞，一定是在人们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精心的制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所证明的是不是进化论，乃是创造论，对不对？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嘛，而是你各种方法精心调，来回调这个强度，它不是自然的情况嘛，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进化而来的，而是人你自己创造的结果呀。所以岂不说今天人们根本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有一天你合成了，你证明的不是进化论，而是创造论。所以根据这一些情况，我们来看，圣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各种活物，而且都是各种其类，赐给他们生活的能力。他所以我们常常感叹各种生物的本能，实际生物的本能怎么来的？神给他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到让大家不要忧虑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些外界的生物来做比喻。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一样养活他呀。说养活他的是谁呀？天父，我们的神在看顾他。他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不织布也不劳苦，可是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要荣华富贵呢。真是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花呀，漂亮的很啊。你们看过花粉没有？每一个花粉都不一样，简直是一个杰作。因为我在电子显微镜看见过花粉，而且这个花粉壁啊，是耐高温、耐高压、耐碱、耐酸，是这个花粉这个长时间可以保留。所以现在在生物学上有一个学科叫做孢粉学，就是研究不同的地层所采集下的样品，就把它筛选出来，去看看这个它产生了哪个花粉，从花粉就知道有什么植物，每一种植物的花粉都不一样，真是漂亮的很。你们有机会好好去看看。所以这个乃是神在养活它呀。所以我们讲到生物的本能，乃是说神赐予它这种生活的能力，它不是自然进化的。而且圣经很清楚地讲，生命的起源就是各从其类，神一下就这样造出来了，根本不需要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你看看，我们从这些生命起源的过程，从整个科学的数据，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你这个很难用进化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的，是不是？我刚才谈到，你生命要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啊，不断的进化。你必须要 有一个信息系统，要有一个能量转换的系统。你在整个宇宙间见不到啊，你怎么能够说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这些问题？而在整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这个角度，发明根本就找不到进化的痕迹。同时从整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第一个 DNA 的合成根本没有办法用自然激励的办法来加以估计。所以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得见实际进化的模式是缺乏依据的。但是一回到圣经，读圣经创世纪，这一切问题就那么清楚地得到了解答。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进化和创造的问题，实际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据不那么充足，数据不那么足，突然就被大家所相信了。实际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争论绝非是学术的争论，乃是世界观信仰的争论。因为他有一定信仰，他就要从那个角度提出他的看法。那么我们将来在下一讲再讲到关于进化的质疑关于进化论有哪些面临的，今天面临的哪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讲今天进化论真正的处境怎么样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圣经的神的教导。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